拜登政府上台将近两年之后，美中之间的太空竞争没有减缓的迹象。星期一，美国和中共官员就军备控制和太空安全等问题举行对话，显示双方在总体的对抗态势下保持了在一些关键领域的沟通。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务院负责军备控制的助理国务卿马洛里斯图尔特12月17日发出推文说，他当日在第77届联合国大会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会开会期间，和中国驻联合国裁军大使李松举行会谈。会谈议题包括美国副总统针对毁灭性直升式反卫星导弹试验的坚定立场。斯图尔特说，为了构建互信和增进外太空的安全，双方有必要进行这种对话。中共为了报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今年8月初访问台湾，单方面停止了与美国在现存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域的合作和对话，包括军方高层对话。曾经担任武器控制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的斯图尔特2019年在一场讨论会上面说，保护太空资源不受威胁是合情合理的。他当时警告说，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缺乏对话，可能导致太空领域的恶性竞争。不过在拜登政府上台将近两年之后，美中之间的太空竞争并没有出现减缓的迹象。上个月，美国太空军负责作战网络和核武器的副作战部长萨尔茨曼中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核准他出任太空军最高指挥官的听证会上面说，在我看来，最逼近的威胁是我们的战略挑战者他们大力谋求太空能力的步伐，其中首要的挑战者是中国，他们能够干扰、损害、最终摧毁我们卫星能力，并干扰我们在地面的基础军事设施。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份评估报告说，美军在实战中对太空技术的高度依赖，早已经被俄罗斯和中国看作是美国军力的一个关键弱点。由于这个太空资源基本不受特别保护，中俄两国都致力于研发和试验各种反卫星武器，对美国的军事效力和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美国总统拜登10月18日推出国家生物防御战略，概述各政府部门将怎样采取积极措施，在发生流行病的情况下，目标是在12个小时内研发出新病毒的诊断试剂盒，并在100日之内研发出疫苗。下面请听报道。拜登总统星期二签署了第15号国安备忘录，对抗生物威胁，增强大流行病准备，并达成全球健康安全，同时宣布了新的国家生物防御战略以及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实施计划。白宫国安会一位资深官员在10月17号的背景简报会里面对媒体说，拜登政府上个星期公布国家安全战略，当中的核心要件之一就是从国安角度出发对抗大流行病，并且增加美国的生物防御。这份战略分成五个步骤来因应可能的疫情，就是侦测、预防、准备、因应、复原。国安会当中已经设立全球健康安全与生物防御资深主任一职，由拉吉·庞贾比担任，负责协调统筹包括国务院、国际开发署、卫生部等各联邦政府部门。另一位资深官员强调说，新冠疫情肆虐美国和世界，造成全球几百万人死亡以及几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拜登政府深知，如果再发生一个好似新冠病毒的疫情，将是严重威胁。他说，根据无早预测，下一波大流行可能未来25年内会发生，美国必须未雨绸缪。这位资深官员强调，生物防御战略希望激发对国际机制的支持， 加强实验室安全和生物安保的规范与实践，并且增强反对生物武器的国际规范，包括通过生物武器公约的努力，将有助于提高该公约缔约各国之间的透明度。该公约于1975年正式生效，缔约国需要禁止并消除化学或细菌生物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中国在1984年签署该公约。国安会简报会上，一位资深官员说，拜登政府将会支持发展美国国内与国际的生物安保专家团队，由他们来推进负责任的研究，在全世界推动可被衡量的生物安保实践，并且确保生物实验室风险管理都基于证据。俄罗斯疑似用伊朗制造的无人机袭击基辅，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10月18日说，美国将会继续采取实际的积极的步骤，令伊朗难以向俄罗斯出售无人机和导弹。部分欧盟国家外交部长呼吁，如果德克兰当局被证实涉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将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制裁措施。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在每日新闻发布会上面说，华盛顿拥有一些相应的工具，可以让莫斯科和德克兰都为此承担责任，但是他没有进一步提供关于这些步骤的细节。他指出，华盛顿已经利用制裁和出口管制对此作出回应。他还补充说，俄罗斯和伊朗之间联盟关系的不断加深，是一个应该被世界视为深刻威胁的情况。两名伊朗高级官员和两名伊朗外交官星期二对路透社说，伊朗除了将提供俄罗斯更多无人机之外，亦已经承诺提供俄国地对地飞弹。路透社报道说，伊朗第一副总统穆克贝尔曾经率领两位来自伊朗势力强大的革命卫队的高级官员，以及一位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和俄罗斯会谈，讨论交换武器问题，双方于10月6号达成协议。西方官员批评说，伊朗向俄罗斯转让弹道导弹的做法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2015年的一项决议。俄罗斯在星期一使用自杀式无人机对乌克兰发起袭击，造成至少8人死亡，其中包括在基辅市中心造成4人死亡。虽然已经拥有大量的影片和爆炸之后的无人机残片作为证据，但是伊朗外交部在星期二仍然驳斥了关于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用于攻击乌克兰的报道。克里姆林宫亦在星期二否认其部队使用伊朗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的行为。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18号说，基辅当局确信这些无人机是伊朗制造，将会准备和有疑问的欧洲大国分享大量的证据。他将会向总统泽连斯基呈交一份关于和伊朗政府正式断交的提案。部分欧盟国家外交部长呼吁，如果德克兰当局被证实涉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将会对伊朗发动新的制裁措施。星期二，前国务卿蓬佩奥发布了致中国人民的系列影片的第三集，内容指出中共才是美中关系恶化的终极原因。包括前两期的影片长度尽管都在三分钟左右，但是内容言简意赅，尤其是中共不等于中国和揭露中共对美国种族问题的谎言，都极大地点中了中共的要害。下面请听报道。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二发表的《致中国人民》第三集影片里面，延续了之前两集的深刻评论。虽然只有两分几钟，但是妙语连珠，针针见血。在第三集里面，蓬佩奥说，他在国务院任职的1000日里面，美国唤醒了自由世界直面北京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中共对自由世界的威胁，以及对中国人民的镇压。蓬佩奥说，或者是因为美国太天真和太乐观，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意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危险信号。 他强调说美中两国的关系比中共要古老得多了。中国共产党才是美中关系恶化的终极原因。他说美国和北京建立关系是1972年的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期间。但是早在1861年美国总统林肯就派遣了一位叫做博安臣的美国公使到中国。博安臣亦深受太平洋两岸中美人民的喜爱。蓬佩奥解释说在执政期间川普总统有很多关于小火箭人、大核武器按钮以及火与怒的相关推文。但这样做是因为美国想要阻止侵略。我们知道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的政权就是侵略者。蓬佩奥说中共每年偷走美国人的工作和几千亿美元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并传播妖魔化美国的宣传和谎言，他试图掩盖新冠疫情的真相。总而言之，中国人民生活在最严密的监视和审查之下，任由一个流民政府摆布。这样问题出在哪里呢？就是中国共产党这几个字。蓬佩奥目前担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的咨询委员会主席。自今年9月13号以来，该研究中心开始推出蓬佩奥本人主讲的系列对话，揭露中共统治的影片，引发华人广泛订阅和关注。星期二，英国外交部召见了一名中共外交官，要求解释中共驻曼彻斯特领事馆内的打人事件。英国议会当日亦对这件事提出紧急质询，多名议员要求外交部长必须将打人的中共官员起诉，否则就应该在一个星期之内将他们驱逐出境。下面请听报道。伦敦时间星期二下午，英国外交部的一名部长扎克·戈德·史密斯出面表示，英国外交部已经召见了一名中共高级外交官员，并且要求他解释近日在曼城发生的明显的暴力场面，同时亦向中共当局表明了英国的观点，就是必须尊重民众在英国的和平抗议的权利。根据社交媒体上面不断传出的影片，旅居英国的香港人在中共二十大召开当日，在曼城领事馆外面竖起了多条抗议横幅，包括一条写着天灭中共的标语。流出的影片显示，当日疑似姓郑的总领事的一位白头发的男人，戴着深蓝色的贝雷帽，戴着眼镜、口罩和围巾。他走出领馆，对着天灭中共的标语猛踢一脚，然后拉扯其他的标语，并且对香港人进行推拱。在媒体广泛流传的另外一个图片里面，可以看到几个中领馆的人用力将一名香港的男子拖入领馆地盘。那个白头发的男人掹住香港人的头发，而英国警察则是奋力将香港人向外拉救。从网上流传了这几个打人的男人的身份，包括总领事、副总领事和领事、参赞等高官全部亲自出面参与。大曼彻斯特警方说，这名香港人被强行拉入领事馆，遭到袭击。由于担心这名男子的安全，警方已经进行了干预，将受害者从领事馆的地盘拉了出来。据英国国会星期二的影片记录，英国保守党国会议员、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艾丽西亚·卡恩斯在国会会议上说，我们看到的是中共领事馆撕毁了海报，迫害了和平抗议活动，一名香港人身体严重受伤，被送往医院，而那些打人的中共官员已经被辨认出来，都是中国共产党员。卡恩斯希望外交部长克莱弗利能够向议会承诺，打人的中共官员一定要被起诉，如果不起诉他们，就需要在一个星期之内驱逐他们，并且对外讲明如何保护以后的抗议活动，因为那个是英国必须坚持的基本权利。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